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8号通报，5月7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5宗和无症状感染者3760宗，总共新增3975宗。全境封城超过一个月的上海，在5月1号声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达到社会面清零的标准，疫情睇起似嚟稍有趋缓，但系首都北京嘅确诊人数却不断攀升。5月5号新增72宗本土病例，创咗呢一轮嘅疫情以嚟嘅单日新高。北京继全市餐厅禁止堂食之后，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各个景区、博物馆都关闭所有室内展厅展馆，几十座地铁站同埋上百条嘅公共交通路线亦都在近日关闭，全市12个区域再次展开连续3轮的核酸检查，部分住宅区域被封锁，超级市场货架上的物资被一扫而空，上海封城的焦虑似乎已经蔓延到去北京。然而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防疫的方案，坚信坚持就是胜利。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5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亦都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强调毫不动摇去坚持动态清零，坚决与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言行去做斗争。人民日报亦都指出，上海新增病例的下降就证明了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奏效。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梁万年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一方面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理念指导，而另一方面，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积极主动配合，加上丰富的抗疫经验和各种科学工具，有能力去实现动态清零。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染速率至少是之前新冠疫情最高传染力的德尔塔 Delta 变种的5倍到10倍，大众用过去熟悉的传染病控制方式去围堵奥密克戎都不是太过有效，其中最明显就是疫调，因为疫调根本就跟不上它的传播的速度，几乎实施清零政策的国家都没办法去阻挡住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譬如新加坡就是过去实施清零政策中最早去改变策略放弃清零的国家。他说奥密克戎除了有传染率很高的特性之外，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比起之前的德尔塔或者是其他变种相对低得多。他表示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今年1月底发布的一份大规模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最大的加州以及纽约州两个州合计起来约5-6千万的人口，累计过去一年的流行病学人口资料和分析，就发现人体自然感染奥密克戎复原之后所产生的自然免疫，其保护力的强度和时间的长度都比疫苗所产生的重要高。他说这项最大规模的新证据亦都引导了欧美国家的防疫政策反其道而行，在高传染率的时候反而放宽去管控措施，形成了与病毒共存的重要科学基础。目前全世界的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已经认知奥密克戎不会消失，会继续和人类共存一段很长的时间。纪俊辉是这样说的。
大家是希望他们的领导方面能够认知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把这个病毒完全赶走，那你如果要完全隔离，几乎是你中国要跟全世界隔离。
他说大家都希望中国的领导层也都能够认识到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将这种病毒完全赶走，那你如果要完全隔离，几乎就是你中国要跟全世界去隔离。纪俊辉表示，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应该包括三个指标的，第一就是低死亡率，一个是低重症或者是低入院率，而第三就是综合性地低强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说如果从这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去严格执行清零政策或许维持低死亡率和低重症率，但是第三个指标就要牺牲很多了，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都有认知到不可能完全清零，所以才会提出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但不理是哪一种清零都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国际信誉评级机构惠誉评级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近期中国多个行业的企业面临日趋严峻的盈利压力，国内外消费者需求低迷，而境内供应链因为大范围封控受到阻断，形成雪上加霜。惠誉估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由原先的 4.8% 下调到 4.3%， 远低过中国官方所说的 5.5% 的目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纯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有两种逻辑，第一种就是逻辑，另一种就是中国的逻辑。中国行事有自身的逻辑，如果具体到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可以将它归咎为极权政治的逻辑，这种逻辑现在在北韩也都是大行其道的。他说在极权政治里面，一切决策政治挂帅，独裁领袖下达的指令，下面的人都要不惜代价去执行，清零政策变成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的政治目标营造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他还说极权政治底下的用人之道称之为乌沙姆定律，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包括警察和医护人员都要去服从最高领袖的命令，执行得力的人就会官运亨通，如果有违反则恐怕丢官。他说
清零政策是一个政治的任务，你要从这个方向理解，你就可以理解是这是他一个集权政治里头的一个特殊的逻辑在起作用。
他说清零政策是一个政治任务，要从这个方向去理解的，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是极权政治里面的一个特殊逻辑在这里起作用。冯顺义说他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每日都有学生确诊请假，自己在家隔离吃药休息，大概3-5日之后症状就会过去，大家都是平常心去看待，但是中国采取这样这么极端而且代价太过高的动态清零政策，造成民众很大的不便与伤害。他说从上海传出来的录影片段就可以看得出，有些老人家因为封城在家生病没办法就医，就活活地病死，也都有快要生产的孕妇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被医院拒绝救治，最后一尸两命，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人道灾难。冯顺义继续说
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它已经执行这个两三年了，因为它是活活的把这个天灾变成人祸。
他说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执行了两三年来，活活的将这个天灾变成人祸。在徐州锁链女事件发起联署要求公开调查报告，以及俄乌战争发表反战声明联署的北京大学校友赵辉平亦都持相同睇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强化权力，中国领导层的权力傲慢令到他们认为可以奴役人民，罔顾国民基本人权，亦都不以为耻，甚至将之视为低人权优势，底下人民的感受和人民的痛苦与牺牲根本就不被重视，这个是中共统治的一贯传统。他说 中国的动态清零犹如一把双面刀，牵动住习近平的成与败。他说
他所获得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集团里，他消灭了一些不听话的，他清理的组织队伍，对他个人的权利的保证呢更有好处。
他说所获得的就是在这个统治集团里面，习近平消灭了一些不听话的人，所以在组织队伍里面对他个人的权力保证就更加有好处了。但是他所激起的民怨，大众对他的蔑视，对他的仇恨又是空前的，所以说他所获得的和所失去的都在这里。赵辉平说，中国防疫专家梁万年曾经在传媒上表示，当所有传染源都做好了隔离和救治，新增的感染者都来自监测人员，就是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时候了。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大胆拥抱清零政策，越来越有可能持续到十月份的中共全国党代表大会。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也猜测，习近平将清零政策当作政绩，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二十大。纪俊辉说，疫情必须经过高峰期之后才会渐入尾声的，而高峰期不单止是要看每日新增的感染人口而已，同时还要看累计感染人口有多少，至少要达到一半的人口都具有免疫力才叫做群体免疫，之后疫情才会趋缓。他说，但这个背后有一个很诡调的决策因素，就是如果将传染和疫情压低，这样奥密克戎疫情本身就会没完没了。这个亦都会令到中国的清零政策面临两难的局面，因为中国人口非常庞大，离群体免疫还很久，所以亦都代表它距离高峰期还有很长远的路。他继续说，
这个也是他们目前有点骑虎难下，他不希望看到庞大的确诊数字，尤其这个会对习近平连任不利啊。
他说这个亦都是他们目前有一些骑虎难下的地方，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庞大的确诊数字，这个会对他连任不利的。纪俊辉说，中国继续封锁的结果就是疫情会拖得更加耐，但由于中国没有达到足够的免疫人口，所以病毒还是会在国内继续流传。虽然按照病毒自然演化的规律来看，病毒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弱才能够在广大的人体上存活，但亦都并非绝对就是这样。有另一派的专家担心奥密克戎疫情拖得太久，可能会和之前的病毒交叉感染，演变出高传染力又有高重症率的病毒。他表示，中国为了要清零，很可能没有好好去思考应该怎样做来到脱离整个疫情，因为脱离疫情必须要做好多的准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要有一半人口具备充分的免疫力，不理是天然免疫定是疫苗保护都得的，但是中国科兴疫苗的保护力又不够，所以如果人口不具备充分的免疫力，中国又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这样中国的边境就永远都不可能开放，中国就要保持很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